Nyangji chenpo tsordana nyumi jang zongne mongla chenpo ngabja ta parka tangam tsangdu shimmer to tumba tuji chenla shiam tsara lo mugme tsewe te chenna shari azu chamem chenpi wangpo jambo yang dahan malin jom tsara songwe da kangchen kwepi tsurjana tsongka ba Lobzon Tobi Jala Sorwan De Mavi Sangin Chenro Nyanglaika Kandab Zombo Monama Nambarajan Tripchi Javim Chanlim Zonzaba Jayam Lami Jabla Sorwan De Ne Chenro Wolsirni Jankamsa Jahara Tuji Shenlo Yelarman Jume Penso Jabla Sorwan De Gonja Toba Power Shinjilo Zayon Sarja Lama Yadam Lam Kandru Tamchim Chila Sorwan De Shenlo Mutrum Shotom Chanlendra Warchin Tato Jabara Shinjilo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舍金佛陀一切经典的观要，以龙树菩萨二大车贵的妙刀作为基础，以无等阿底峡尊者的教具而作抉择，以至尊文殊菩萨的教具作为明根，以稀奇的无垢教理作为这个译注，以容易理解的譬喻和居住观要的传统教言作为修饰，先除三界法王一切智之宗喀巴大士的信要。 称为像日论一样编造四件的菩提道次第光论，它是三件一切伸缩佛境的唯一眼目，满足一切众生所欲的如意报望，回举千百妙论智慧的无尽大海，明确开显取舍三界明灯。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这样殊胜的菩提道次第光论。那么在开讲之前呢，首先简单讲一下传承的情况。 那么这部光论是从宗喀巴大师开始代代相传的，一直传到大恩上师方如意报，你就没喷错。再有大恩上师呢，传到我们这里，中间一点也没有间断的。大恩上师呢，就是在1984年的春天，为拉荣无名佛学院的弟子们赐给光论的祖孙传承。 那么我是呢，1987年才到这个学院的，所以呢，就是我没有直接从大恩上师那里得传承。我的这个传承呢，是从拉荣无名佛学院的上座堪布汪钦勉前求的，他在1984年亲自得过大恩上师的这个传承，是这样的。大恩上师在金阶当中亲自见过宗喀巴大师的。 也就是说，1986年7月20号这一天，当时大恩上师坐在床上，忽然在眼前有一道妖艳的白光，接着呢，就是有一位戴黄色半遮大长而帽，身上呢穿善意的大士，先在自己的面前，大恩上师呢马上认识就是宗喀巴大师。 就上前坐立，在这个金阶当中呢，宗喀巴大师呢为大恩上师呢传授了三主要道论，而且呢对大恩上师呢说：“我现在在弥勒菩萨的座下发号是文殊藏，如今你的弟子们当中，如果有人背诵我的三主要道论，而且呢受持八关斋戒，以发心力的这个价值，暂时呢一定可以转生到斗衰天。” 将来我成佛做世之后，如乃至将会成为我的收着眷属。那么这样说完之后呢，宗喀巴大师呢，化光而去。大恩上师把这次亲见宗喀巴大师的情况呢，讲给弟子们听。在这个之后呢，道父啊、卢和登各地给流派的给西和圣人，很多都来大恩上师面前求法的。 1989年，在北京第14办禅大师也亲自在大恩上师方如意宝面前求过三主要道论的书生的传承，是这样的。大恩上师在住世的期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直都是各宗派究竟圆融无碍的这个观点，所以藏地的各个教派也是平等的扶持。 那么亲自见过中国巴大师的他老人家，在宣传授过菩提道次第光论的传承，对于中国巴大师的三主要道论也是再再传授的。在开讲光论之前呢，得以传承的情况，得以胆上师防瑞报的功德，我们首先呢应当有一些了解啊，是这样的。这部光论呢啊，我们下面就是进一步做辅导啊解释。那么这部光论呢，总的呢从三个方面讲的啊，第一个就是明义，第二个呢是论义，第三个呢是末义。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部光论呢分三大课范，总的从三个方面讲这个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明义，所以呢首先我们讲这个明义。明义呢就是菩提岛次第光论，中国巴大师造，法尊法师义。这个明义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也就是明义呢分散，第一呢就是造论者，第二呢就是义者啊，第三呢就是论命的意义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造论者，造论者呢我们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造论者的无与伦比的功德，第二呢是造论者的名称，第三呢是造论的时间地点以及造论的这个经过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造论者的无与伦比，而且啊，造论者的无与伦比呢我们归纳方式讲，也就是说从15个方面来讲解。第一个呢就是花界方面的无与伦比，花界方面的无与伦比呢在金刚授经当中宣说中阿巴大师就是一切诸佛的幻化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在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宣说中阿巴大师是金刚持佛的化身啊，是这样讲的。尤其是在歌中弥续当中宣说众大师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比如文殊根本须当中书记说道，世间我涅槃，地上成虚空，入仙一声响，心祝福所心，必失血三种，有欢喜难若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啊教证的意思呢就是说，释迦佛对文殊菩萨讲道，在我世间涅槃之后，在此世间地上成为虚空的时候，你讲世间翻覆的圣相，行持祝福说性的事业，在那个时候呢，你将在雪山寺中新建环西寺。环西寺庙就是嘎丹寺，因为这个藏文嘎丹就是环西的意思，就是法西充满了一种殊胜的地垫的一个寺庙，叫嘎丹寺啊，或者叫这个环西寺啊，是这样的。还呢，在空心秘密须当中这样收集的，文殊寺里豪仙辉，真光教法极稀有。啊，那么这两句的金刚句的内容呢，就是说到文殊师利菩萨将世仙名为仙慧的范福圣，他将真光佛的教法极为这个稀有，那是这样讲的。那么宗大师七岁出家的时候，敦珠仁亲仁波切给他取的法名就叫做这个仙慧啊，那么藏语就是罗藏。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个文殊师利好仙慧，那么宗喀巴大师按照这个藏语来说就是罗宗扎克巴啊，罗宗扎克巴，罗就是会的意思，宗就是现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在这个空心秘密须菩当中直接收集到文殊寺里的化身名字叫这个罗宗啊，或者叫现会，而且呢就是他将真光佛法的教法极为这个稀有，这样直接做了这个收集。还有呢就是至尊弥勒菩萨也说，如同诸佛菩萨的眼目和心脏一般的文殊化身将会出现于世间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宗大师不是普通的这个化身，二是呢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现在娑婆世界的真正化身，就像文殊根本许，还有呢宗喀巴大师自己的著作当中，以及这个无始大来，还有呢就是第一次半禅等所赞叹那样。那么我们下面呢讲无与伦比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在经典上讲比较具体。佛说方波经上说，仅我得福有32相80众好未生正轨，度脱十方一切众生者，皆文殊师利之恩，前过去无数祝福，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其未生恩力所知。譬如世间孝儿有父母，文殊者佛道至中父母也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经典的意思呢，佛就说到 今天我得佛过，居住32香，80众号，卫生正轨，度脱10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这都是文殊菩萨的恩德。过去无量的祝福都是文殊菩萨的弟子，未来无量的祝福也是因为文殊菩萨的威力大恩德力而成就。就像世间的孩子有父母一样，文殊舍利就是佛道之众的这个父母啊，这样讲的。还呢，在《兼一切插图经》当中也说到，三世的一切祝福都是因为文殊菩萨而成佛，文殊是一切祝福之福，称颂十方所有祝福菩萨的名号，功德不积，称颂一边文殊名号。啊，还呢，在《心地观经》上说，善事绝魔，妙迹象啊，是这样讲的。正因为大智文殊菩萨就是三世祝福之士，是三世祝福的母亲，而宗喀巴大师又是大智文殊菩萨的正式化身，所以在花界方面无与伦比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收集方面的无与伦比。收集方面的无与伦比呢，在文殊根本学当中，释迦佛亲口授记将会做祝福的事业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宗喀巴大师3岁那一年啊，就遇到了第四世噶玛巴优悉金刚，因为这个元朝舜帝的印信从西藏呢前往汉地，那么途中经过了青海西岭，经过这个青海西岭的时候呢，宗喀巴大师的父亲呢带他去拜见噶玛巴。当时噶玛巴呢为宗喀巴大师收居士无戒，而且呢书籍说这个孩子将来回到一张住持整法，犹如第二佛陀一样的新生事业啊，威藏呢就是今天的拉萨这一带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弥勒菩萨书籍说，你就像佛陀出现于世间一样，成就伟大的事业啊，弥勒尊者也亲自这样做了书籍。所以呢在末法时代成就弘法利生光大的事业呢，的确可以说跟佛陀一样啊，有殊胜希冀的，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不共的一种殊胜的事业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端教派的祖师玛吉喇嘛尊，他也收集就是说，以必求罗宗扎法创立正法治规和释迦佛陀转法论相同，是这样做了殊胜的收集。还有呢就是印度的大中观人士大菩萨约称收集呢，就是说在遍地血衣有一位名叫罗桑智人，将能弘扬佛陀的无等圣教以及我的妙众啊，是这样的，做了很明显的收集。还有呢就是莲师传记当中收集，此显密教罗桑照巴者84智宗显密光弘扬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章这些书籍都一直讲到无等宗喀巴大师讲述第二佛陀般光弘佛陀的圣教，所以是书籍方面的无与伦比，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江丹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这个呢需要了知，宗喀巴大师生下来在接气带的时候血滴在地上，后来这个滴血的地方呢自然长出一棵白色的赞叹树。那么这棵树的叶子它有很殊胜的一种特色，在每片叶子上呢都有狮子猴佛的圣像，或者呢文殊无自命的这个字样，所以呢就是把这棵树叫做根本赞叹。根本就是藏语，那么藏文的这个内容翻译就是根本是10万尊佛像的这个意思，个就是佛像意思，门就是10万的意思，那么根本是10万尊佛像的这个意思。那么以后呢在这棵树旁边呢建立寺院啊，也叫做这个根本，就是著名的青海塔尔寺啊，是这样的。那么从古至今除了佛陀以外，所有的智者和所有的成就者们谁也没有出现过菩提树的这个事迹，唯一法王宗喀巴大师的江丹有这样的瑞相，所以是江丹方面的无与伦比，那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接下来呢讲第四，那么第四呢就是修习佛法入世通达方面的无与伦比。这个呢就像克鲁居大师赞叹那样需要了知，克鲁居大师呢这样赞叹的，印度的世亲和西藏的护敦虽然是光文博学，但是也没有如宗大师一般全部通达啊，是这样讲的。 还有呢，就是张家故事在宗派论当中说，宗大师的传记主要基石以兼则治同达一切生生自发，并且以四十力同达一切机刀过。那么宗大师就是文殊菩萨的正式化身，文殊菩萨呢毕竟是三世诸佛智慧的众境，同达一切经说有和如说有法，所以呢就是文殊菩萨化现的宗嘎巴大师在显现上也就具有通达一切显密诸法的无上智慧，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接下来讲第五个，第五个呢是一切圣言先为教授方面的威伦地。那么中德呢在西藏嘎居巴有圣言先为大收印的教授，尼玛巴呢有圣言先为大圆满的教授，沙迦巴呢有圣言先为刀过的教授，嘎当巴呢有圣言先为无常和菩提性的教授，但是呢一切经虚论点无以先为教授，唯一是宗嘎巴大师一代教法的特色。所以呢具足一切圣言先为教授的无与伦比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六，第六呢就是修法真行方面的无与伦比。宗嘎巴大师在外的方面居住与声闻相通的功德，也就是居住清净的结合处理性，在内的方面呢居住和菩萨相通的功德，也就是说居住陀罗尼萨摩地身同菩提心以及中观正见等等啊，是这样的。在密的方面居住迷乘的功德，先前落空的智慧，不单是这样，而且呢在这个金刚乘的三中成佛，就是基身成佛、中隐成佛和猴子成佛当中，宗嘎巴大师啊就是中隐成佛，所以呢宗嘎巴大师在真心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讲第七，第七呢就是真见方面的无与伦比。真见方面的无与伦比呢这个西藏前代的优希论师，或者是自己没有证悟，或者虽然证悟但是没有留下著作，或者虽然有著作但是呢不是普遍流通于世间的。那么以宗嘎巴大师来讲，既有证悟又有著作，而且呢在世间普遍的这个流通，这也是宗嘎巴大师的不共特点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嘎巴大师在奥阔地方闭关精修的时候呢，见到很多寂静像和愤怒像的本尊，尤其是在奥喀那当吉里的提到上师和本尊无二无别之后，在观修方面呢已经获得了成熟。当时呢见到龙树四徒现身，而且呢出现佛和论师受持中观经典做加持的祭照。第二天宗嘎巴大师得到一本佛和论师所作的中论的注释，在仔细阅读之后，真是无的通达了龙树四徒的理论，对于空性的这个理论如是获得了殊胜的见解，所以呢这是见解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接下来再讲第八，第八呢是修行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修行方面的无与伦比呢，有些论师呢在修行时呢多在这个雕具方面，有些论师呢多在魂称方面，没有正式成就出世间的殊胜的萨摩地的境界。那么宗嘎巴大师呢远离魂称和调居，修行在相续之中呢早已成就的，而且呢按照自己修行的无物体验而造论的，按照说说那样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已经升起了真实的出世间的萨摩地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修行方面无与伦比的功德呢，可以说就是需要阅读宗嘎巴大师的逛传才能详细了知啊，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讲第九，第九呢是行为方面的无与伦比啊，行为方面的无与伦比呢，因为世代恶作的愿意，在宗嘎巴大师出世的这个世界呢，当时在西藏的各个寺庙有很多出家人行为呢的确不如法，那么他们呢不知道薄具是何物，连注意其意的做法也不知道的，那么结局呢就是飞驰到这种地步，是宗嘎巴大师以大原理弘扬戒律崇祯教贵，宗嘎巴大师呢就像接济律藏的优婆利尊者一样做了扶持戒律的极大事业，因为宗嘎巴大师的恩德清净戒律的教化呢就像去日东升一样在西藏呢重新振兴起来的，那么佛陀的清净义轨也是因此重新出现在世间。 宗喀巴大师直接安住在清净戒律行为当中，以这种的伟大的戒心的干燥，使得西藏大小寺院没有不安住清净戒律的这个出家人。他们呢，三意呢，常常不远离圣地。对于这个律虽粗和当的微笑过失，偶尔不小心有犯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呢，也深深忏悔心，按照出罪意跪，立即还敬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行为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这样的功德呢，可鲁居大师也在宗喀巴大师的专辑当中就是讲到，他就说在学习佛法将要面临毁灭名存实亡的时候，有些圣人就连出家所用的衣钵等的名称也没有听过，因为尊者发心的威力即离顿顿佛教的戒律，后来这一切圣宗永举得以恢复，这都是我们尊者的恩德，那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以自己延迟清净的戒律，把其他的幽情安置在三乘清净的戒律当中，这样使得清净戒律普遍弘扬到中土和遍地，这也是宗喀巴大师无与伦比的不公共的啊，这样呢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十呢，就是江论方面的无与伦比。虽然尤其前代论师宣江而观察续丹，但是呢，宗喀巴大师呢很小就以自己的能力宣江这个二观察续丹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在宗喀巴大师的一生当中，对于仙宗和密宗的一切教法平等的讲述，平等的弘扬，树立了仙密教法融合的中风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归纳来讲，归纳讲的时候呢，第一点，宗喀巴大师曾经在一次发挥之中每天江论15座，连续3个月不断的，其中有2部孝论是这个提早讲完，大师马上呢补充2部，所以呢这次发挥大师前后总共讲了17部大论。这17部论就是弥勒无论、中观无论啊，中观无论呢就是指中论、慧真论、60真律论、70空心论、经验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记论、俱舍论、戒律、思量论、如心论、如中论和自败论。那么这样的讲法在印度和西藏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呢就讲法方面的无与伦比还是非常稀奇的，这是从第一个方面讲。那么第二点，在讲解很多经论的时候呢，不能讲哪一个经哪一个论都梳理该论的无垢自中，或其他的观点呢不掺杂而讲述，有这样的讲法的特色。第三点呢，而这样讲法对于这个危难的修行人决定能做殊胜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三种功德也是宗大师不共的讲法，所以呢就是我们简单讲了以后呢，大概就知道江论方面的这个无与伦比啊，是这样的。这些都是呢就简单讲，详细呢就是需要看宗大师的众多啊这个传记，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下面讲这个第十一呢就是辩论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对于宗喀巴大师的任何一种善术，无法以真实的立论做这个妨害，也就是说宗喀巴大师宣说不了义，你没有办法按理了义，如果宗喀巴大师讲的了义的这个法门呢，你没有办法从立论通过这个种种的方便安理成不了义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通过立论呢无法以真实做妨害，这就是辩论究竟的一个真相啊，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我们按宗喀巴大师传记简单来讲也就是说大师在求学圆满的这个时期，曾经呢去过萨迦寺、冈汤寺，还呢就是桑普寺等著名的道场，以论点立宗答辩。当时呢以大师的能力，可以用很三窍的观点来做辩论，可以同时呢立10多部难易之宗。但是呢因为当时各道场精通其他难易的人才呢比较少，所以呢大师呢自是依靠这个记论、思量论、俱舍论和戒律立众的。因为大师智慧呢高超的，辩才无碍的，所以呢就是借势各方的文难势如破竹一样。那么在宗喀巴大师住世的时候呢，对他的教法也有少数人认为不合理，但是呢和他辩论的人呢一个也没有，这也是宗喀巴大师辩论究竟的一种真相啊，是这样的。比如这个伽玛公众曾经就是赞叹宗喀巴大师，就说到我和罗宗丈巴无法辩论， 但是跟其他的辩论呢无所无谓的，可以辩，他也有辩论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他说特殊的情况就是跟宗喀巴大师无法辩论，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辩论方面的无与伦比，也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十二啊，第十二呢就是遭论方面的无与伦比。遭论方面的无与伦比呢，就是说宗喀巴大师在遭论方面呢有不共的这个特点。第一点呢就是针对三宗智富宣说了次第完整的菩提道。第二点呢就是一切论点都是呢自己同打其中的一字后专注的。第三点呢说遭论点的意义呢没有能颇次的。第四点呢具有其他论点没有的特色。第五点呢就是说遭的论点众多智者都很欢喜接受的。比如这个三诸要道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呢、菩提道次第光论呢，还有呢就是密宗道次第光论，还有呢就是密集金刚光速等啊，是这样，很多智者们欢喜接受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遭论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功德啊，是这样。然后呢，就是第十三，培养弟子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宗喀巴的弟子当中，同打善章、形同善学、精修三世道和深远次第的人呢，不可计数的，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其中弘扬佛教事业最光大的弟子呢，有八个，也就是说有八大弟子。八大弟子呢，就是迦毗波罗蜜、揭谛波罗蜜，还有呢就是扎巴坚赞、江阳曲杰、释迦义悉，然后呢就是堕敦、江毗赞措。还有呢就是季尊、悉达僧伽，加上呢这个根登住霸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中这个迦毗波罗蜜和揭谛波罗蜜次第住持噶当寺，继续大师的法位，奠定黄教的基础，是宗喀巴大师弟子之中弘扬大师教法最大的功臣。宗喀巴大师和迦毗波罗蜜以及这个揭谛波罗蜜这三人呢，后来被尊称为四徒善尊啊，是这样的，相当于西方三圣那样啊，大家呢特别特别恭敬赞叹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人和理宗事业呢，是非常非常细细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单单培养弟子的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功德，完全显示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十四，第十四呢就是佛教事业方面的无与伦比。那么这个呢就是正月初一到十五号，是释迦佛在舍卫国实现大圣变降伏外道六师的一个日子。那么过去印度的诸大法王每逢这个时期都光是无量的僧庙供养，供养三宝，诵经发愿，将福德呢布施给无量的众生。后来佛法传到西藏的初期时候呢，西藏的诸大法王也能按照印度的这个传统做光大的供养。但是到了末法时代，供养法会也渐渐隐没了。那么宗喀巴大师呢，为了让身教永驻，弘扬于十方世界，也为了让游亲积累这个福德，获得无尽恩泽，他们以这样的目的啊，所以呢就是发光大的心，在1409年正月初一到十五号之间重建大圣变祈愿大法会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当年正月初一呢，宗喀巴大师亲自给拉萨大昭寺的释迦佛像贡献一顶纯金打造的无福冠，冠上呢就是镶有许多这个贵重的珍宝、珍贵的珍珠和宝石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工艺精巧、形梁断雁的，那么这呢就是在经典当中说说那样啊，完全就是实现了殊胜的功德。也就是经典当中佛亲口劝说，唯乃学以藏地有教罗荣照吧，他呢对我的化身的佛像呢讲庄严成包胜的形象，是这样自己做过受记啊，是这样的。那么佛经当中受记一样，完全这个相合的啊，可以说实现了殊胜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重新祈愿大法会之外呢，其他宗喀巴大师在显密教化的讲辩诸以及文思修行方面做了光大的事业，这些都是呢限量克制的一个事实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佛教事业方面的无与伦比的功德。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十五呢，就是讲宗迹方面的无与伦比。所有的智者们合计气来，虽然可以与宗喀巴大师平等，但是呢以每个智者各个的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和宗喀巴大师平等。 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终极方面的无与伦比。也就是说，即便是八大菩萨和龙树菩萨也无法相比的。虽然在功德方面可以相比，但是呢，这些大菩萨们呢不是凡夫的形象，所以呢理应居住功德。但是呢，宗喀巴大师实现凡夫的圣相，而能行持诸佛的事业，也就是对于幽怨的众生来讲，宗喀巴大师恩德无与伦比，因为是在幽怨众生面前以凡夫相做佛陀事业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就像诸天当中的梵天，人众的专论圣王，群星众的这个明月，群山众的须弥山王一般，是这样的终极方面的无与伦比，也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这一章呢，我们简单就讲了十无中无与伦比。那么宣说十无中无与伦比的必要性是什么呢？必要就是我们需要了知，无论是哪个教派的创始人，都具有尊悟的这个功德，先见了本尊，以及以住持传承的加持融入他的心相去当中，能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对于这个修学某种教派的后学者来讲，了解这一教派传承上的书生传记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后学者来说，都需要得到传承诸事的书生价值，但是要使得传承上师的价值融入自己的心相去，唯一依靠清净的信心。怎么会升起清净的信心呢？就是要对传承上师修的功德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了解的多，了解的深，那么自自然然就会生长清净的这个信心，这样才能和传承上师以及他们传下来的真法相应的。另一个方面呢，一个修行人应当有一个归处，这样就可以对于书生的归处呢，还是以恭敬心，以勇猛的信心祈祷而修学，还是这样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法无上的菩提心，中间积累书生的质量，最后成就无上的佛果，这一切的缘起需要依靠上师而聚合的。所以呢，上师是最重要的修行的祝愿，所以呢，首先讲解上师的稀有传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了宗大师的十无中无与伦比的功德，也就讲了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传记，也是略说方式讲的，讲这个呢都有诸圣的必要性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造论作者的名称宗喀巴大师。那么宗喀怎么理解，大师是怎么解释，这方面会这样四位。那我们就解释，宗喀就是大师的这个丹圣的地方，距离青海西宁50多里路的，为了表示一个尊重，以地名称呼大师为宗喀巴。下面呢就是解释大师的这个含义，从内在的矫正而法来讲，当时这尊宗喀巴大师已经成为教法和侨居的主任，所以叫这个大师。而且呢，一切正法在相续当中无以继续，也叫做这个大师。所以我们就明白，内在的这个矫正而法的主任，修行圆满成就的教徒叫做这个大师啊，是这样的。那么从外在的事业方面来讲，这尊宗喀巴的家族宗系呢非常圆满的，尊者的这个福德极为广大的，而且是佛法上德高望重的一代法王，成为大众普遍恭敬尊仰的护主，所以叫做这个大师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宗喀巴大师的含义。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呢就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造论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造论的经过。这部菩提道次第光论是在公元1402年，也就是宗喀巴大师46岁的时候专著的。地点呢就是在拉萨附近的日真寺，这个日真寺按照拉萨音来就是说叫日赞，按照康巴的藏音来讲这个扎藏寺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日真寺呢就是噶当派的住持宗敦巴新建的，后来成为噶当派教授的根本道场。在这个地方啊，宗喀巴大师造了这个书生的论殿，那是这样的。那么造论的这个经过呢，当年宗喀巴大师在阿底夏尊者的身像面前虔诚的这个发愿，祈祷驾者能够宣扬圣教，饶益一切的这个幼亲。 那么当时甘德释迦佛乃至这个虚空藏大师在内的一切传承住持现前这个圣像，在一个月当中呢，天天都是呢见到阿底峡尊者和中敦巴，还有呢就是布多瓦和还有呢就是希热瓦等，天天都是亲见的，是这样的。而且呢持于无量的教授教诫。那么到了最后一天，中敦巴等融入于阿底峡尊者的身体当中。阿底峡尊者为中高巴大师呢抹定架次，并且安慰地说，你将来对于身脚做光大的事业，修菩提心，饶以众生，我会帮助你啊。说完就不见了，是这样的。因为噶当派传承上师们的加持，中高巴大师在这时江苏菩提道次第更加透彻，当时法会当中大众呢都充满法喜，大家都领会到菩提道次第的教授极为稀有，他把一切经论的教授呢编成一贯的道次第，只要修这个法门就等于是编修一切法门啊，是这样的。那么中大师因为一心修持菩提道的教授，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次修持的结果是他料大先真庄严论当中所诠释的，实际就是任何一个众生从凡夫地自知成佛的这个教授啊，是这样的一种殊胜的修法。那么这样再看一敏论点、弥勒菩萨的其余四部论、中观的其他的所有论点，加上呢就是四部密宗的教典等，没有一部不是修行的教授。从此之后呢，中大师对于菩提道的修行次第呢生起了不共的境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生于法王、自公法王，还有呢就是前藏后藏等的地方的一切这个善知识都殷勤全经大事造一部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中高巴大师当时觉得呢，内有菩萨的加持，外有主打这个三知识的全经，内外的这个因缘俱具，时机非常相应，就在46岁这一年呢造了这部广论啊，是这样的。那么他从刀签寄出一直写到奢摩他的结束，当时他心里讲，毗婆舍呢很甚，即使造出来对他人恐怕也难以做利益，这样他的娱乐少有这个健弱。在这时候呢，文殊菩萨现身教导，就说无论如何你要把毗婆舍呢这部分写完，写完之后呢终身会因此获得中等利益啊，这样讲的。毗婆舍呢就是升观的意思。那么这样大师就继续造毗婆舍那的部分，每次他思维空性的这个时候呢，都颠倒虚空当中先出大般若经中20种空的字句，字是银色的，像这样的稀有的瑞相呢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在大师造论的这个时候呢，护法僧和地方善僧都先圣，然后呢祈求，就是说我们都成了莲花生大师和阿底峡尊者的近士，现在对于你的教法也愿意承办顺利，愿大师慈悲摄受我们啊，是这样。包括护法僧都能祈祷这个中高巴大师，大慈大悲摄受他们。所以呢中大师造论事后，比如大师呢造完光论后呢，在回向记当中也带这些护法僧做了回向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呢就是介绍呢造论的时间、地点以及造论的经过。下面呢介绍义者法尊法师义，这个义者法尊法师就是河北的人，1902年出生的，18岁在五台山出家的，19岁在北京法源寺受这个居住戒。然后呢1924年呢法尊法师在武昌佛学院毕业后呢，到北京张文院学习的，曾经是从台虚大师收学，在1925年，也就是说法尊法师23岁的时候呢，随大雍法师入藏学法的。1949年以后，在北京菩提学会从事藏传佛教的这个译作工作，曾经还呢代任中国佛学院院长等的职务啊，是这样的。那么1980年在北京光济寺实现圆寂了。法师呢一生致力于这个藏文经论的翻译，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一个大义士。他老人家翻译的主要作品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入宗论、入宗论的智识、入宗论三贤秘术、仙观庄严论，还有呢是变法发心论、 计量论、思量论、编了不了于论单啊，有这样的作品，也是儒家自报的书生的法门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说那么的一旦就要走吧，你要等你，你别转了，把心想的干了，切瓦浪走吧。这边走了走啊，这边修啊，红班子个的斑马色的红。Om Ahom Banzhen Gara Bama Sardhom Om Ahom Banzhen Gara Bama Sardhom